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俄乌战火持续燃烧之际，美防长同国务卿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肯定乌方迄今为止抵御俄方入侵取得成绩的同时承诺，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将很快重启。而拜登总统亦在当日任命了驻乌克兰新大使。布林肯说，美国外交官有望在几个礼拜内回到基辅，在此之前他们将首先返回西部的利沃夫。布林肯和奥斯丁从波兰乘坐火车入境，并连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总统举行会议。一位美国官员说，双方之间的会议进行了三个钟头，是计划时间的两倍。美国官员承诺为泽连斯基政府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提供价值7亿1300万美元的新一轮援助。4月2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再将17家中国和香港公司列入预算除牌名单。这个是自3月以来第5批被纳入名单的公司。这17家公司包括支付、诺华家具、路法拉、万春医药、瑞幸咖啡等。 SEC 表示，上述17家公司提交申辩的截止时间为当地时间5月12日，在这个日期之后预除牌名单将转为确定除牌名单。自从今年3月份美证监会开始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以来，中概股面临被全面除牌的风险。据2020年美国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无法审查上市公司审计底稿，该公司将被放入确定退市名单中。如果该公司连续三年都在确定退市名单中，那在第三年之后就会正式进入退市程序。路透社报道，世界首富马斯克首次提出收购推特公司时，遇到推特管理层独院战略的抵御。但知情人士称，推特在4月24日终于启动了与马斯克的交易谈判，他的430亿美元的收购报价吸引了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的很多股东，并可能在25日敲定交易。马斯克曾经表示，推特需要私有化，这样才能够成长，成为一个真正拥有言论自由的平台。马斯克计划在美摩根士丹利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支持下，为他的竞标提供资金。他在上个礼拜四概述了详细的收购融资计划后，推特的很多股东联系了该公司，并敦促他不要错过达成交易的机会。过去几日，他一直在与推特的股东会面，寻求对其收购的支持。消息人士称，马斯克坚持认为他对推特的出价是他最好和最终的出价。推特尚未决定是否会探讨向马斯克施压，使他提高出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遭遇西方一连串制裁，经济学家预测俄国将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亦将上升。俄罗斯央行总裁纳比乌连娜近日在国会坦承，西方的制裁确实重创俄国经济，该国各种商品和外汇的需求激增。纳比乌连娜表示，他必须动用各种手段来避免银行体系的全面挤兑。西方对俄国的制裁措施影响金融部门的形势，刺激外汇的需求，并造成金融资产被抛售，银行资金外流，对商品的需求激增。如果不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金融体系将出现一连串的违约和骨牌效应。尽管俄国央行实施的措施可能避免了银行体系的瓦解，但企业缺乏关键原物料，出口市场又被阻断，日后将面临更大的痛苦。西方制裁先前影响金融市场，现在将日益明显开始冲击实体经济。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亦表示，西方的制裁已经阻碍了俄罗斯的能源产业。 有2100万人口的北京，4月25日开始对数百万人强制核酸检测。尽管至今北京只有70例感染，但当局仲系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限制措施，力争压制疫情蔓延。而市民就开始抢购食物和日用品，以防可能的封城。朝阳区礼拜一开始对靠西南的大片区域提升管控措施，区域内居民不能出区。非必要不出社区，员工原则上居家办公，办公场所封闭管理，所有餐饮和娱乐场所等暂停营业。除了朝阳区划定区域足不出区等防疫措施外，北京一些地方对出现病例的楼进行精准防控。据美联社等报道，北京市内的很多超市内排起长龙，市民抢购大米、面食、蔬菜等。有些人表示要做好防备。星期一中国股市的蓝筹股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4.9%， 是两年来新低，上证综合指数暴跌了 5.1%。 投资者担心北京处在类似上海严厉封城的边缘。路易斯安那州联邦法官星期一紧急叫停了拜登政府终止边界快速遣返法令第42条的计划。拜登政府此前宣布计划在5月23日结束该法令，不过外界普遍担忧这个会导致边境闯关的无证移民数量激增。第42条是川普政府时期开始执行的一项针对边境无证移民的法令，以公共健康为由允许联邦政府迅速遣返移民。2020年3月以来，根据这项法令，美墨边境执法人员直接遣返了超过了180万人次无证移民。此前超过20个州向法庭发起诉讼，要求阻止联邦政府结束第42条法令。推特礼拜一宣布，该公司董事会接受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收购邀约，将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私有化。推特在声明中称，该公司已经同马斯克全资拥有的一家实体达成最终协议，以每股$54.2的价格现金收购，交易价值约为440亿元。交易完成后，推特将成为一家私人控股公司。纽约时报较早时报道，董事会和马斯克的谈判一直持续到礼拜一凌晨。马斯克上个礼拜表示，他已经为收购推特锁定了465亿元的融资，这个比该公司董事会就接受谈判施加了压力。马斯克在交易谈妥后发表声明说，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推特就是一座数字言论广场，对人类前途攸关重大的事可在这里讨论。不过被推特封禁账号的前总统川普星期一拒绝重返推特。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日接受 CBS 新闻节目采访时表示，目前来自中国的间谍活动和网络安全威胁规模史无前例。当记者问到在反间谍方面还有什么比俄罗斯更令 FBI 担心时，克里斯托弗雷说，从反间谍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谈到 FBI 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时，他说，我们现在正以大约每12个钟头启动一宗新的和中国相关的反间谍调查的速度前进。这些调查有2000多宗，我们所有56个外地办事处都参与其中。克里斯托弗雷仲话，中共摄取的美国人个人信息和公司数据比其他国家的总和仲要多，这个影响到从农业到航空再到高科技到医疗保健的一切，几乎是我们经济的一个领域。据南华早报礼拜一报道，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富士康科技集团在他们位于中国昆山的两家工厂从上个礼拜三开始停止了营运，因为发现了新冠肺炎新增病例，这个可能进一步加剧苹果在中国大陆的供应链紧张情况，并促使苹果加速将生产转移到印度。4月21日，昆山市决定自4月21日至27日继续实行严格的封控措施，企业继续轮休减产。此举致使昆山当地原本已经复工或正计划复工的一些工厂再度停工。 除了富士康之外，苹果代工厂和石、广达、人保等位于上海、苏州、昆山等地的工厂目前处于大面积停工当中。今年以来，随着上海、苏州、昆山等地的持续封控措施，导致了苹果供应链企业大面积停工，再次促使苹果及其供应链厂商加速转移到印度的步伐。美国夏威夷航空公司星期一表示，埃隆·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将为该公司的跨太平洋机队提供机上无线互联网。根据该协议，两家公司正处于初步实施协议的阶段。无线互联网预计将在明年安装在部分飞机上。几个月来 ,SpaceX 一直在同多家航空公司进行谈判。以提供机上互联网服务， SpaceX 已经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寻求监管批准，以便在飞机和船舶上运营星链。之前他已经在少数几架湾流喷气式飞机和军用飞机上测试了互联网网络。星期一下午，纽约市皇后区的一个地铁站爆发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枪击案发生在东部时间下午四点半左右，刚好在晚上高峰期开始前。一名24岁男子在 Archer Avenue Parsons 站被开枪打中。该站位于皇后区牙买加，是地铁 E 线、J 线和 Z 线的终点站。警方指出，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胸部中枪。他们相信一名男子是被射中后跑入地铁站寻求帮助的。之后男子被送往医院，最终宣告死亡。警方在地铁站现场发现一支枪，不过尚未逮捕任何疑犯。欧洲联盟司法合作机构欧洲检察署星期一表示，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林汉将加入欧盟一个调查小组，以查明乌克兰境内可能发生的国际罪行。这个将是国际刑事法院首次以某些国家采取联合调查行动。这座法院在2002年设立，负责调查世界上最严重的罪行。卡林汉已经同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检察长签署协议，加入联合调查小组，而侦察俄罗斯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至今所可能犯下的战争罪与违反人道罪。欧洲检察署表示，这项协议力求方便有关国家的调查和起诉工作，以及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相关资料。星期一，拜登政府正式发布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国内无人机管控的国家行动计划，这个亦是联邦政府首次针对无人机构成的威胁推出整体行动计划。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指出，无人驾驶飞机系统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融入了美国人的正常生活，它的用途包括娱乐、研究和商业等，但这项新技术的普及亦为公共安全、公民人士和国土安全带来新的风险。恶意行为者越来越多在美国国内使用无人机实施犯罪，进行非法监视和工业间谍活动，并阻挠联邦、州和地方层面的执法工作。拜登政府这次发布的国家行动计划提供了八项主要行动建议，该计划将在防止利用无人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实现对美国空域通讯频谱、个人私隐、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星期一表示， WTA 仍在努力解决因彭帅事件导致的与中国的僵局，但是今年不会重返中国举办赛事。西蒙在网球博客上表示，仍致力于寻求解决彭帅事件，希望找到一个可令彭帅、中国政府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等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西蒙还表示，最近没有与彭帅进行任何沟通，从北京冬奥以来，全世界亦没有见过彭帅。他坚称不可能通过逃避问题来改变这个世界，必须去创造改变。 WTA 去年12月宣布暂停他在中国所有赛事，预计这个将使 WTA 损失数以亿元的转播费和赞助费。 WTA 坚持必须对彭帅的指控进行正式调查，而且要求获得与彭帅私下会面的机会。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